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兰丽华遗体被强行火化，山东法轮功学员杨桂芳第三次被误判，广东两法轮功学员被秘密网判，黑龙江76岁法轮功学员石桂尊被误判入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兰丽华因送人一本法轮功真相新年台历遭警察绑架，被误判3年10个月，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2020年4月21日含冤离世，年仅49岁。兰丽华的家属拒绝签字火化，坚持控告追责。12月16日，兰丽华的遗体被监狱强行火化。12月14日，兰丽华家属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人员打来的电话，约到当地派出所见面。监狱来了6个狱警，其中包括一个自称姓罗的监区长，给家属出示了一份检察院的所谓证明及一纸通知书，表明监狱要在12月16日强行火化兰丽华的遗体。家属非常气愤，正告他们我们还在申诉，不同意火化。狱警则声称不需要家属同意，有法律文件可强行火化。12月16日监狱强行火化兰丽华遗体的当天，家属看到当局出动了70多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全程带着护盾、电棍、叉子等武器，整个火葬场一片杀气。他们逼迫家属签字办手续，家属不同意，拒绝签字，他们就威胁说不同意连骨灰都领不了。为领取骨灰，家属被迫签字。兰丽华家住沈阳市苏家屯区红岭镇，2015年6月因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苏家屯区法院非法判刑14个月，辽宁女子监狱将他迫害至生命垂危，仍不放人，直到2016年8月25日刑满回家。2018年11月6日，兰丽华到市场买菜，将一本法轮功真相新年台历送给一个卖菜的老人，遭沈阳市苏家屯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宋振和等人绑架。之后，警察到兰丽华家非法抄家，并抢走部分私人物品。兰丽华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遭强迫灌食，双手被吊起上大褂等酷刑。兰丽华后被网判3年10个月，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2020年4月21日早晨，兰丽华在狱中含冤离开人世，遗体被辽宁省女子监狱强行火化。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3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法院对70岁的法轮功学员杨桂芳女士非法开庭。法庭上，法院指派的律师诱骗杨桂芳，要她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说不练功了就给办取保候审，立即叫家属领回家，杨桂芳当场拒绝。12月16日即墨法院对杨桂芳网判3年0两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杨桂芳老人家住青岛市崂山北宅，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把躲避瘟疫的救命良方告诉当地民众，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2020年7月30日杨桂芳老人在城阳区集市被城阳区下庄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在家中无人在场的情况下非法抄了他的家。下庄派出所警察对杨桂芳进行非法审讯，并将他非法关押1个月后转移到浦东看守所。杨桂芳老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多次遭到迫害。2005年秋，杨桂芳被非法劳教1年0六个月，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市王村劳教所。2011年末，杨桂芳又被误判3年，被劫持到济南市女子监狱迫害。2014年11月20日杨桂芳出狱回家，但中共继续对杨桂芳实施迫害，因为他在监狱拒绝写所谓的保证不练功的武书，拒绝被转化。杨桂芳回家后 一直被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组织作为重点看管对象，被常年监视骚扰。每到中共的所谓敏感日，就有一伙人到杨桂芳家中监视，不让他出门，他的家人也被搅扰得不得安宁。2019年，杨桂芳的老伴不堪中共警察无休止的骚扰，含恨离开了人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两名法轮功学员，48岁的罗桂友女士和61岁的周长兰女士，分别于2017年9月21日和2018年9月16日被中共警察秘密绑架，非法关押。家人朋友以为他们失踪了，直到2020年12月22日才得知二人已经被中共公检法联合诬告，非法判刑。罗桂友被网判4年半，周长兰被网判3年。罗桂友家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2017年9月21日被增城区公安局和增城区新塘镇白石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截入广州市越秀区看守所，公安、警察、检察院、法院一同秘密对他进行非法关押、诬告。期间，罗桂友的家人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2020年12月22日，家人得知，罗桂友已于2019年12月26日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网判4年6个月。周长兰家住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2018年9月20日，周长兰的朋友找不到他，发现他失踪了，直到2020年12月22日才得知周长兰被秘密非法关押、诬判3年的消息。白云区景泰北社区多次出现的诽谤、诬陷法轮功的宣传栏，为使民众免受中共谎言毒害，周长兰出于正义感，清除了这些标语。2018年9月16日，在白云区景泰街云苑南禁毒广场，周长兰被白云区公安分局伙同白云区景泰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白云区看守所，后被荔湾区检察院非法起诉，遭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勒索罚款5000元。周长兰提出上诉。2020年4月22日，广州市中级法院宣布维持原判。目前没有周长兰的确切消息，朋友估计他可能已经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石桂尊女士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诬判2年，已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石桂尊1944年出生，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9年7月26日晚，佳木斯市前进公安分局和中山派出所警察及临海社区协警等一伙人无故到石桂尊老人家里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然后将他强行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近日得知，石桂尊老人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网判2年，于2020年9月24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7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总统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讲，确保您神圣的选举权得到捍卫。据明慧网报道，美国当地时间12月22日，川普总统向全国发表视频演讲，告诉美国人民大选的真实情况。他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要坚定不移地依照法律和宪法制止窃选。作为总统， 我的神圣使命是确保您神圣的选举权得到捍卫。现在是美国人民发出声音的时候了。川普总统说，今年大选的事实真相是，我们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我们赢得很多。在选举当天午夜，我们在摇摆州获得了绝对的领先优势。我们以破纪录的票数赢得了佛罗里达州，也以破纪录的票数赢得了俄亥俄州。在爱荷华州，我们赢得了比对手多 8.2% 的选票，比媒体报道的多得多。在密西根州，我们赢得的选票比对手多293,000张。在威斯康辛州，我们获得的选票比对手多112,000张。在乔治亚州，我们赢得的选票比对手多356,000张。在宾夕法尼亚州，我们比对手多赢得近70万张选票。我在选举当中得到近7500万美国人的选票，超过历任美国总统，比我在2016年当选总统时的选票还多出1200万张，是在任总统获得最大增幅的一位。民主党原来的预测会在众议院再赢15个席位，结果他们输掉了14个席位。我们还赢得了19个领头县的18个县。大家知道，谁赢得这些县，就意味着谁将赢得总统选举。在过去40年的选举记录中，每次都是这样的。在非白人的选票中，我也获得最多的选票。事实上，我们在非洲裔选民中、拉丁裔选民中，我们的成绩都很出色。没有哪位总统在取得如此非凡成就的同时会输掉选举，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家们当晚都打电话给我，向我赢得选举表示祝贺。突然间，一切发生了变化，这些胜利果实不见了。在数个州，点票突然被喊停。第二天凌晨1:34，几乎所有新出现的选票都给了拜登。早晨4:42，威斯康辛州报告说，又出现了143,279张选票，几乎都给了拜登。6:31，密西根州报告又出现了147,224张票，其中 94% 都给了拜登。在乔治亚州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些数量庞大的、荒谬的、一面倒的选票突然出现，使得一个接一个州推翻了原来的结果，让拜登在所有的主要摇摆州处于领先地位。在过去的7周，我们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民主党对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进行了巨大的欺诈。首先，我们向官员们展示了每个主要摇摆州违反了自己的州法，更改选举程序，取消选举保障措施，让拜登获利。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州务卿取消了验证选举人签名的程序，这违反了宾州法律，更不要说那些大规模的非法投票了。在密西根州，民主党籍州务卿大规模地寄出缺席选票申请，无视密西根州的法律严格限制缺席选票的分发。在威斯康辛州，他们部署了500个没有人监管的不安全的投票箱，这是非法的。在乔治亚州，州务卿在选举前的几周就非法处理选票，同时破坏了验证签字的系统，违反了法律。还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乔治亚州，这些足以让民主党盗取选举结果了。第二，缺席选票的拒绝率证明，在关键州有几十万非法选票被计算。很多美国人吃惊地发现，在很多州，没有人去验证投票者是否是美国公民，有无居民身份证，或者是否适合邮寄选票。非法活动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第三，成百上千的证人站出来，揭露他们亲眼看到的选举舞弊行为。这些证人宣誓说，他们看到选举工作人员非法更改选票日期，多次计算同一张选票，从车上卸下一箱箱的有同样签名的选票，这些票都是给拜登的。还有证人说，他们看到数千张没有折叠痕迹的新选票，这意味着他们没有通过邮寄，这些选票都是给拜登的。在民主党掌控的州，共和党的监票员被拒绝进入房间监督点票。乔治亚州的监控器显示，那些官员告诉选举工作人员离开房间，原因是有一个主要的水管断裂了，然后他们又从桌子底下把一箱箱选票拖出来，再进行几个小时的点票作业。后来发现，并没有发生水管破裂事故。 在许多情况下，共和党籍的选举工作人员被推出点票的房间。除此之外，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使用的多米尼投票系统，仅在密歇根州的一个县就把6000张投给川普的票转给了拜登。今年早些时候，有确实证据表明拜登家族从中共手里获得了几百万美元，但是因为主流媒体和科技巨头一起掩盖真相，对这些不利于拜登的新闻进行审查。民调显示，多半投票给拜登的民众完全不知情。我获得了压倒性胜利，美国人民知道这一点，他们表现出了愤怒和恐惧。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大选舞弊的存在。美国人民应该对选举有完全的信心。现在是美国人民发出声音的时候了，并且要求这一次的非正义选举立即得到纠正。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9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敢于承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日。2012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患多种疾病，尤其是头痛病，头上好像整天顶着大帽子。修炼以后，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神清气爽，走路生风，身心无比愉悦。一，智慧送真相，一心去救人。修炼初期，我跟着两位老同修一起学法，看到老同修都在积极地做着讲真相、救人的事，我也想做。开始的时候，我不会讲真相，就独自背着真相资料奔走在大街小巷发放，逢年过节，我就带着真相资料，购买礼品，到农村老家走亲访友，早晚在村里挨家挨户送上一份真相资料。有时去市场，给每个摊位都送一份真相资料。进居民小区，从楼上往下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走到单位宿舍门口，遇到门卫，我就像回自己的住宅小区一样，对门卫像老熟人，大大方方地笑着打招呼：“大哥，值班啊。”门卫也笑着说：“回来了。”我很自然地就进了大院了。进楼梯口，如果碰到有人，我就主动打招呼：“大姨，凉快了。”对方都很自然地答应一声：“嗯，下班了。”我轻松自如地上楼了。后来，我和同修结伴上街讲真相救人，有时在路上遇到有缘人，为了救人，不想买的东西也就买了。家里东西多了，吃不了，用不着的，我就送给街坊邻居，借此同样可以讲真相救人。有一天，我和同修大姐结伴出去讲真相，路上遇到一位彬彬有礼的大学生在销售手机卡，我们给这位年轻人讲真相，彼此交谈亲切自然，年轻人很有佛缘，悟性好，完全接受真相。当他明白真相后，激动地几次鞠躬感谢， 说，谢谢阿姨，感谢李大师派阿姨来救我，我不会入邪党了，谢谢阿姨，是你们让我明白了这么多道理，以后我也要用真善忍为标准，为人处事。学校的老师和父母从没讲过这些道理，是你们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太感谢阿姨了，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了。为了让年轻人进一步明白真相，我送给他真相册子、真相护身符、翻墙软件。年轻人高兴地双手接过去，再次鞠躬感谢。看到年轻人得救后如此喜悦，我和同修大姐也感到十分欣慰。平时在路过路边的电线杆、宣传栏，我都会顺手贴上一张真相不干胶。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做事机动灵活，动作敏捷。同修夸赞我说，做正实大法的事，你真是聪明伶俐，正念强，也没怕心。二，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前几年，本地做资料的老同修搬家了，把电脑和打印机留给了我。老同修希望我承担起此项目，可我对此一窍不通，从没摸过鼠标。但是周围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年同修急需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我真是感到为难。一位同修大姐来教会我上网打印，技术同修教我机器出现简单问题时如何修理。从此，每周我都给老同修们打印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并按时给他们送去。每次我也都带回几页信纸，上面都是老同修寄的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名单。我负责传到大纪元网站做三退。这几年，我一直和老同修配合做三件事，风风雨雨地走到今天，曾经遇到过几次考验。去年的一天，我去70多岁的 A 同修家送真相资料，我正和几位老同修学法，不料本地几个警察破门而入，我和两位七八十岁的老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我一句话不说，一直发正念。第二天，警察来非法抄家，但进门看看就走了，警察把我绑架到拘留所非法拘留。十天后，我回家了， A 同修被非法判刑一年。此次教训深刻，我向内找，找到了许多执着心，学法不入心，犯困，自然悟不到法理，不得法，也就是不会修自己，发正念有时倒长，正念不足，人心重，观念强，对家人同修有怨恨心。当时我已经发现 A 同修有被邪恶干扰的迹象，师尊多次点化，我却不悟，结果出了问题。另外，不能正确理解，去掉怕心和注意安全，导致被旧势力钻空子，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通过静心学法，随着对法的理解和心性的提高，我认识到，不管邪恶旧势力演化出什么样的干扰形式，它的目的就是不让我做好三件事，动摇我修炼的信心，同时也是干扰我做讲真相救人的事。为此，必须彻底否定，清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正念正行，坚定地走师尊安排的路。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 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我想，我不但要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还要知道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住师正法的弘誓大愿，必须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圆融师父所要的。今天承担给老年同修送真相资料，配合他们一起做好三件事，这是我的责任，是师尊赋予我的神圣使命，责无旁贷。认识到了，我就从法上归正自己，立刻行动起来，继续做真相资料，及时给周围的老年同修送去。就是在武汉肺炎疫情严重期间，我都一如既往，从未间断。今年上半年，听同修说，被非法关押的 A 同修回家了，周围的同修都不敢上门，有的同修遇到他也不敢和他讲话。那几天，我反复思考如何去掉怕心，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 A 同修。当我把自我真正放下后，心中一心想着为他，怕的物质顿时销声匿迹。我先给 A 同修送去一套大法书，然后又找到他，他见到我十分高兴。一年不见，只见他身体消瘦，面容憔悴。我们一起在法上交流，各自都向内找，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执着心。A 同修告诉我，他一定要静下心来，学好法，好好向内找，在法上归正自己。他说写一份严正声明，让我帮着发给明慧网。几天后， A 同修拿着一摞信纸送来，他认真地写了近几年的修炼体会。最后，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给 A 同修送明慧周刊真相资料。不久， A 同修调整好自己，容光焕发，很快又跟上了正法进程，继续天天走出来讲真相救人，每隔半月就给我一大串三退名单。每次看到老同修们的这些名单，我都由衷地敬佩他们，同时也敦促我更加勇猛精进。在这历史的最后时刻，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在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不辜负师尊的厚望，不辜负众生的期望，谨遵师尊在致加拿大法会经文中的教诲。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讲清真相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5日。今年由于中共病毒的爆发，各地开始封小区，我深知此时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心急如焚。我悟到瘟疫是针对中共而来的，那些跟着中共跑的人就处在危险之中，我们一定要去叫醒他们，那是我们的责任， 悟到就去做。在小区被封的第二天，我准备出门去救人，刚穿好衣服就被孩子和丈夫拦住了，不让出去。我说去买菜，孩子马上就跑下楼去买菜了，回来说外面可恐怖了，每个小区好几个人看管，每户只发一张卡，每户每天只准一人出去买东西，并说你不能出去，很危险。我静下心来学法找自己，大法弟子要放下自我，快救人抢人。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干扰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解体自身空间场上的各种人心与执着，并请师父加持。第二天我做完家务准备出去，丈夫和孩子来阻挡。我严肃地对家人说，我知道你们对我好，为我担心，但是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救了我，众生都在危难中，我应该去救他们，这是我的责任，请放心，我有师父在管。说完我就走出家门，他们也就不再阻拦。刚走到小区门口，三四个管理人员就过来问我是哪个楼的，干什么去。我说买菜，他们问我带卡了没有，我说还不知道，他们说下次一定要带。我在心里想，我不归你们管，归师父管，请师父加持弟子，他们就让我出去了。以后每天出去，他们就像没看见我一样，也不问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每天都出去救人，虽然大街上人不算多，但总能找到有缘人听真相，遇到讲真相不听的或骂人的，我都找自己，还有哪些心没放下。就这样不断地按法中的要求归正着自己，心态也越来越好，救人的效果也越来越好。一天下午，我刚给一男子做了三退，刚转身没走几步时，在我对面过来一个男青年，穿着便衣站在我面前，问我干什么去。我反问他是谁，他说是分局的，还说出了几个分局人的名字，问我认不认识。我没回答他，他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不认识你，就走开了。回家静下心来，认真找自己这段修炼过程的心态，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因这段时间做三件事做得很顺，渐渐有了欢喜心。特别是有次和丈夫出去，他们叫住了他，没管我。回家后，家人问我，为什么他们不问我？我自豪地说，我不归他们管。其实，那时自己就有了欢喜心，没重视起来，放松了发正念，被邪恶跟踪了，又产生了怕心。认识到这些后，发出强大的正念，立即解体邪恶的干扰与迫害，并请师父加持，突破了怕心。虽然有时心也不太稳，但在师父的加持下，理智地救着众生，不敢懈怠，状态也越来越好了。有一次，我在等红绿灯时，看到身边有个50岁左右、长得很文静的女士，我说，朋友你好。他立刻很有礼貌地向我点点头。我说，咱们相见是缘，听到是福，我想送你们全家一份平安幸福。他很愿意，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他激动地一直双手合十地谢谢我，并说，这个时候你还告诉我这么好的事。我说，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来救你的。他立刻愣住，缓过神后，深深向我鞠了三个躬，说，谢谢师父。周围的人都被他的举动惊呆了，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在讲真相正是大法的路上，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不知师父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一定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勇猛精进，随师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面对清零骚扰，中共人员再没来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号。一天，派出所警察及社区人员来到我家，要求我配合他们工作，让我签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还说一些威胁我的话。我想的是师父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慈悲和威严同在是为了保护法的。我很严肃地正告他们，你们这样做是违法行为。我让来的人员把自己的姓名、职务和电话号码写到我的记录本上，不写的人员不允许进屋，只能在门外等着。其中有一个警察不敢留姓名，自己主动在门外等。我让来的人员出示法律法规，为什么你们说法轮功是某教，请你们拿出法律依据。他们说今天没带。我说不是你们没带，是你们没有，因为我懂法律，我这里有法律法规。我就给他们看资料，公安部2000年39号签发的文件，14种某教没有法轮功，宪法第35条规定信仰自由。我又拿出2011年3月1号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其中第99项第100项解除了禁止出版法轮功的书籍，法轮功的书籍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今天还参与迫害，完全是违法的。我越讲正念场越强，一个警察把录像机赶紧关了，门外边的小警察催着叫他们走。第二天又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女士声称自己是政法委的，我还是从法律上讲，他们无法回答我，就说你们说肚子里有法轮还自焚。我严肃地对他们说，我们肚子里的法轮是在另外空间，不在表面空间存在，现在科学家已经公开承认有多维空间存在。前苏联科学家说，如果宇宙是大爆炸形成的，绝不会只形成人类这层分子空间，应该有很多维空间。美国科学家也承认有多维空间的存在，其他微观空间都是用肉眼看不见，但是它却真实存在的，比如无线电波、手机信号还有空气，人都看不见，但是它存不存在？我们肚子里的法轮在更微观、更微观的空间，只有修炼者才能感觉到。我讲的多维空间的科学道理让他们很信服，同时我向他们说明自焚的几大疑点，完全是中共邪党欺骗世人、诬陷法轮功的一场设计好的表演，他们无话可说。他们走时，我告诉他们，保护大法弟子就是保护你们自己，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就是害自己。自那以后，他们再也不找我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念向内找，间隔消除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9日。明慧网发布了关于第17届大陆法会征稿的通知后，忽然想到以前听过本地一位同修的交流，他讲的修炼经历是一个不错的素材，但没听说他有动笔写法会文章的意思，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一下。于是我就按以往的方式发信息联系他，结果等了好几天都没有收到他的回复，心想这么重要的事怎么不及时回复呢？这时我就忍不住产生了埋怨之心，平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的时候很容易就能联系上，一遇到比较重要事情的时候却总是联系不上，就想着等下次联系上了要责怪他几句。时间一天天过去，可对方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离法会投稿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每一年的法会都是大法弟子难得的向师父汇报修炼心得的机会，也是大法弟子难得的静下心来好好总结自己修炼经历并得以提高的机会，错过了真的是令人遗憾的事。静下心来理性的思考一下，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这时忽然生出一念，师父讲法中一直要求我们向内找，不管是个人修炼还是同修间的协调配合，出现了问题不能向外推，把责任推到别的同修身上，甚至生出埋怨之心。与同修间发生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表面上看上去是对方的错，实质说不定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于是我就向内找，正是我这种遇到问题不向内找，习惯性的往外推的想法，和同修产生了无形的间隔，在另外空间很可能是有形的负面物质的隔阂，就像一道屏障，使我们之间遇到正事需要做的时候无法协调配合起来。另外，自己还有其他修炼不足的因素需要提高。当我悟到了这些，感觉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忽然有了自信的一念，同修一定会很快联系我的。果不其然，第二天就收到了同修的回复，准备着手写法会文章了。向内找真的是大法弟子修炼提高和同修间协调配合的法宝啊。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听2020年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稿，题目是《紧跟师父走好修炼路》，作者台湾苗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很荣幸的和同修们交流我的修炼心得。第一部分，得法。我于2003年得法，得法之前，您家里是四代同堂大家庭，每天要处理家人生活起居，又要开杂货店，每天忙得喘不过气。因为公婆往生前交代很多事情，几十年来过得很艰苦，因为长期劳累搞得全身是病，每天都觉得自己好像随时会离开人世，真的是生不如死，苦不堪言。有一天邻居看我气色很不好，跟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很神奇。他邀我去学功，说他以前曾经一天要看三个医师，还是很痛苦，病也没好，练法轮功以后病好了。我相信邻居的话，刚好附近明德水库景点有人教法轮功，我就去学。没想到练功第二天，就感觉长期压在胸前的大石头好像没有了，全身很轻松，几十年的病痛一扫而空，真的是太神奇了。看了转法轮很兴奋，心里想，这就是我要的宝书，越看越起劲儿。第二部分，兼修大法提高心性。我每天早上三点半起床，走好几公里路到练功点练功，发完正念，因为家里开杂货店兼卖早餐，要赶回家开店。因为经济压力多接了一些生意，午餐以前还要做两三百个汉堡送到学校，做五六十个便当送到工厂，常常忙得喘不过气。我修炼以前先生多少会帮忙，可是我修炼以后他却都不帮忙，三菜回来吃饭，吃饱就不见踪影，我心里很不平衡，一直有怨气。家里工作老是做不完，我没有很多学法时间，但我用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把该做的事做好。
得法后七年的时间里，先生常不让我出去练功，我很痛苦。先生看我修炼一直都不能理解，处处干扰。有一天我把存下来的钱、印章、房子、土地权状拿到先生面前，告诉他，因为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生，你那么反对我修炼，我非常痛苦，那我们就离婚吧，我什么都不要，钱、财产全部给你，我只要师父的大法书籍就可以了。先生当时感动得掉泪，说，你为了修炼大法，宁愿放弃我们几十年的感情。他坚持不离婚。我说，只要你不干扰我修炼，我就留下来。他看我那么坚持修炼，慢慢的也不再干扰了。没多久，先生感冒咳嗽，每天晚上咳个不停，持续两个月都没好。有一天他突然说，怕吵到我睡觉，他要到楼上睡。我说，不用你上去，我自己到楼上去。从此以后，我可以出去练功了，也可以在楼上学法了。第三部分，正念走过病业关。有一天要去练功点，走在学校运动场看台的阶梯上，突然重重的跌倒。同修赶紧问我，有没有怎么样？我心想，是宵夜，不管他。告诉同修，没事。照样练功，发完正念，背论语。回家后手套脱不下来，原来流血粘住了，晚上洗头才发现头上肿了一个大包。向内找哪里有漏，找到自己有矛盾还会发脾气，心里头还在埋怨先生的种种不适，心性根本没提高上来。另外还悟到执着常人的利，于是决定把店收掉了，常人生意不做了，开始跟同修去香港正式法，有大法活动也能积极参与了。记得有一次去香港讲真相，出现宵夜状态，在香港回家之前发高烧，我求师父，在机场通关时不能测出有发高烧，一定要让我回台湾。结果在机场真的没被测出来，顺利回家之后发高烧不退，躺在床上动不了，先生要我去医院，我坚持不去。我想起师父说的每一句话，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先生叫女儿回来劝我上医院，我都不去，女儿很生气地跟她爸爸说，要死要活妈妈自己决定。我说，对了，我自己决定，没事了。女儿还是不放心，回台北工作之前到药房拿药逼我吃，为了让她放心，那就吃吧，药吃下去不久就上吐下泻，他们看了也不逼我吃药了。我女儿跟她爸爸说，妈妈有她的信仰，每次都没事，以后有这种事就不要再找我了。谢谢师父慈悲帮我净化身体，身体里的毒全部清出来了，发烧也退了，谢谢师父。还有一次骑机车去街上办事，撞到别人的机车，自己撞飞到马路中间，好心人报警，一会儿救护车来了，要把我载去医院，我不去，我说没事，你们回去吧。警察说，你要考虑一下。我说不用考虑，谢谢你们。一路上我忍着痛，心中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骑着车去把事情办好，回到家全身痛得不能动，先生要我上医院，我坚持不去，全身痛三天没出房门，我加紧学法发正念，忍痛练第二套功法一小时，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先生更担心了，叫朋友把我强压去医院检查，医师说胸前肋骨断了两根，脚趾头断两根。医师说肋骨断裂，一般内腔一定会出血，你的血怎么是凝固的？医师诊断的说法我都不把它当回事，我心里知道有师父看护着，当然没事。一个星期后我就去菜园，怎么痛我都不理，医师开的药我没吃，很快就好了， 再一次谢谢师父保护。小叔小时候因为发高烧过度，气喘严重，行动迟钝，头脑简单，三餐我帮他处理，每天都需要我先生拿药给他吃，一次吃十几颗药，常常气喘看急诊，几十年都是这样。后来我请同修在家附近学校建了练功点，小叔也一起练功学法。十几年来，他每天准时到练功点，有时练功动作不到位被同修说，他都不会回嘴。学法日，他会先去学法点开窗户、开电扇，慢慢的，小叔的病改善了。我用法理和他交流，你气喘改善了，药就不用吃了。他听了就不吃了。先生知道了，大发脾气，怎么可以不吃药呢？我说，他吃药几十年，病有好吗？先生说，不吃药，如果我弟弟有生命危险，一定要找你算账。我说，好。就这样，我小叔病好了，现在身体健康，壮壮的。第四部分，证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今年三月，辅导员到学法点交流，鼓励大家开口讲真相，做好三件事。我心里想，学法、练功、发正念，我都没落下啊。辅导员说，参加集体学法交流是师父留给大法弟子的形式。后来排除万难，参加集体学法交流，才知道讲清真相、救度众生那么紧迫，心中感到很惭愧。十几年修炼，我以为参加大法活动，出一些讲真相的钱就可以了。执着常人的儿女情，儿孙假日都会回来，怕儿孙没饭吃，要煮好吃的给他们吃，要和孙子一起享天伦之乐。每次集体学法交流，都用这个当借口。我在师父法像前忏悔，我修得太差劲了，我有资格当大法弟子吗？不管师父还要不要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师父永远是我最尊敬的师父。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我还有机会，我要做好三件事，要开口讲真相，要救度众生。我请同修帮我买电脑，请辅导员教我打电话。刚开始连滑鼠都不会拿，有几个注音符号我都不会拼，不会打字。同修给我真相稿和劝退稿，我用本子抄写记录，这样比较有印象。打电话不是没接就是被挂，遇到骂人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觉得这些众生很可怜，有时候会觉得救人好难哦。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的责任重大，怎么是没什么？你就在常人中做一个好人，你不修炼，你都是犯极大的罪，因为你不救你该救的众生，你对史前你签的约你不兑现，不是这样的问题吗？我以前讲法从来没有用这个口气跟你们讲过，师父心里着急，快到最后了。学这段法悟道，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救人再怎么难都要救度众生。打电话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是，跟一位党员讲很多真相，他就是不退，我想算了，打别的号码吧。没想到再打接的是同一个人，他说被我这颗心感动，他就退了。我心里知道是师父鼓励我，让我更有信心打电话救众生，几个月下来也退了不少。现在救人再怎么难，我都会坚持每天要救人，有讲真相感觉心里很踏实。有件事真的很惭愧，以前在学法点学法很快，错字、加字、少字都不自觉都糊弄过去，到电话基地学法就不一样，多字少字都会被纠正。辅导员交流说，学法是很严肃的，每个字都是法，我们不能随便带过，所以我现在很喜欢到电话基地学法，在交流中比学比修，提升很快。 每逢假日有集体学法交流，以前会想儿孙假日回来怕他们没饭吃，要煮好吃的给他们吃，后来觉得要放下儿女情，正念一出坚持要参加学法交流，儿子就说那我们就不住家里，星期六晚上先回去了，第二天我也就可以参加学法交流了。前不久有个星期天参加桃竹苗一日学法交流，刚到家儿媳妇儿把她包的热腾腾的饺子端给我吃，所以之前担心我不在家儿孙回来没得吃根本就是多余的，完全是自己的执着，对儿女情没放下，也理解到只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什么都在变。结语，在我打电话期间，先生在旁边听，有时候会插话，共产党好坏哟。他十几年看着我修炼，看着我心情变好了，小叔病也好了，他会到处跟人家说，我太太生病，车祸没吃药都没事。有一天晚上我下楼拿水，怎么灯亮着，我以为他在看电视，没想到他在看转法轮。他说看六遍了，现在也不看电视了，每天都在学法，我练功他也跟着练，现在我要去电话基地打电话或是学法他都说好，整个人180度转变，脱胎换骨，得大法修炼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谢谢师父慈悲救度。最后以师父这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得知道你们的责任有多重大，可不是儿戏的。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若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